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享受新的一天，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来到早上时间7:31，今天是星期二，520，
我爱你。
5月20号，我也爱大家，主内家人，我也爱你们呐。
嗯，是的，小苑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今天有小苑老师跟文慧在这里啊，哎，我们要大声的说，我爱你。哎，先跟上帝说啊，先跟主耶稣说，圣灵保惠师说，说完了之后呢，也要告诉自己，我爱你。告诉自己你要爱自己，接着呢，看到今天可以的话，跟5个人说我爱你，行吗？
哎，这个挑战呢也不算是很困难，找5个人跟他说我真的很爱你的，谢谢你陪伴我，我非常感恩今生能够遇到你。
嗯，好，那数一数，如果你们家呢这个人口众多的话呢，我给你一个挑战，那就是呢，可不可以呢再多加一个人，再多加一个人。哎，那如果你人口家里人丁稀少的话，因为可能都是出去求学啦上班啦，那能不能在第五空间冒泡跟大伙儿说，哎，或者是呢，哎，找几位第五空间里头的主内家人，你知道他需要呢给予更多温暖的，你告诉他520，我爱你，耶稣也爱你，可以吗？
可以的。我看到天爱呢，还有微尘呢也说，我爱你们，耶稣爱大家。
嗯，是的，是的啊。那除了呢口头上要学习勇敢表达，因为这是咱们东方人，甚至呢缩窄一点是咱们中国人的弱点，就是呢不敢勇敢说爱。但是我也觉得呢，爱呢进一步是需要行动的。所以今天可以的话呢，哎，缩窄一点，一个就行了。
嗯，
就是呢有一个爱的行动，对一个人，例如买一份小礼物给他，例如抱抱他亲亲他，例如为他做一件事情，告诉他我爱你，然后为他做那件事情，可不可以？这是不是比较容易呢？就一个人。
嗯，我们需要实践这个行动。那么今天除了是520这个谐音我爱你之外呢，还是全国学生营养日。我给大家呢报个数字吧。
好，
你们知道呢20岁以下缺铁性贫血患病率在我们中国呢占了多少呢？
不知道。
这个数字呢我昨天晚上看了，我真吓了一跳。
6-29。
就
什么意思？
6%-29%的20岁以下的人呢，患了缺铁性贫血。
哦，
所以就说营养知识可能我们有点缺乏的。你看现在生活水平大部分都是提升了，
对，
感觉上应该是有充足的营养，我们也不担心孩子们吃不饱。
那是脂肪多。
对，但是呢同一时间呢偏食的情况就很严重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高热量的食物啊，辣条啊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真的要关注咱们的身体健康啊。
对，
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调整一下饮食的。那么另外呢，用2条腿也能够做得到的。
对，说到2条腿呢，请大家听好啦。
哎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知识呢，就是夏初的清晨，看看阳光灿烂，但是有点凉，有点凉，但是挺舒服的。
对，绝对舒服，因为再多一些日子呢，你就觉得呢是热了啊。那个夏天的风有点热，那这个夏天的早晨很适合呢出去散散步。来自于呢美国的一所大学，他们的研究人员就发现呢，常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幸福感更强啊。这个体育锻炼就是运动啦，其中呢，你说跑步吗？不行。
打球吗？也不行。
不行 那可以怎么样？这一项你绝对做得到的，叫做悠闲散步，能够呢提升你的幸福感。那久坐不动的成年人呢，幸福感最低，那抑郁水平最高，而且我们说过，可能你的臀部呢会呢这个臀部死亡，就是呢臀部死亡，就是臀部松松垮垮的喽、
会的，会的。
只要呢我们久坐的人啊，悠闲的散步一天，我们的幸福感就噔噔噔噔噔噔，就爆灯了，显著上升。
那么到底每天散步20分钟，你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尤其是在自然环境当中呢，譬如我们散步在公园呢，在树木繁茂的公园里，沿着河边行走呢。另外呢，如果能够跟喜欢的人一起散步，你一边散步一边聊聊天呢，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情绪激素，譬如多巴胺。多巴胺我们都知道能够有助减少焦虑、抑郁，催产素呢也会增强对他人的信任感。原来每天散步20分钟能够改善你的人际关系啊，产生这个幸福感的。
对，那记住啊，如果能够在大自然里头，譬如说楼下的公园呐、河边呐、又或者是呢，就在你们家附近的田园里头，那去走一走20分钟。你说呢？不行我不方便外出，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身体的缘故，那在家里吧。那有窗吗？那就是透过窗户呢看看外边，在家里呢来回的踱步，或者是走一走，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就是起来走动，悠闲散步20分钟。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新圣城的结构。启示录21:9-17，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种灾祸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我要给你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我在圣灵感动下，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给我看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这城有神的荣耀，它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它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个门，北边有3个门，南边有3个门，西边有3个门。城墙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那对我说话的天使拿着金的芦苇当尺，要量那城、城门和城墙。城是4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芦苇量那城，共有12000斯塔迪，长、宽、高都是一样。他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肘。
终于来到启示录21:9-22:5的第四组意象了，它的主题是基督工作的完成。紧接着上文，在基督得胜的总结中呢，出现了几项新的事情，尤其特别详尽地描述了新耶路撒冷。很多人会因为启示录21:1所提到的新天新地 而单单把21-22章的经文看为描述审判后的天堂。但是启示录21章2节和9节经文呢，明言新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心腹。新约圣经一直的表示，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由跟随基督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而且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说的新创造呢，并不是在末世才存在的。新耶路撒冷同时也可以指现世的和末日后的教会。启示录21章12-13节说，这个新城的城墙是正正方方的，四面各有3个支派的名字。这个形象呢，曾经在民数记2章出现过。当以色列人行军预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是在东南西北各有3个支派，而中间有利未人抬着约柜和会幕。以色列整体就这样按着神的带领迈进应许地了。另外，启示录21章14节还提到有12使徒名字的根基，就正如以弗所书2章20节说的，而教会神的家就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启示录21章15-17节描述了量度新的圣城。斯他迪呢，是一个长度的单位，12000呢，就是12×1000，分别代表圣民和完全。而城墙呢，是144轴，就是12×12，也是代表了圣民。还有量这个字呢，在旧约中分别代表了神的审判和保守。由于这一段的主题是基督工作的完成，所以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代表了神的保守。归纳以上各点，新的圣城代表神的教会，它是由神的子民所组成的，按照神的指示和带领来前进，建基于使徒所见证的基督的生平、教导和他们所领受的真理之上，并且蒙神一直的保守。对于今天的我们，或许会比较容易倾向用头脑去做理解。不过呢，对于初期的教会，他们面对着逼迫等等各方面的挑战，这样的信息呢，却能够带给他们极大的盼望和鼓舞啊。教会是属于神的，蒙他一直保守。这句话对于第一世纪面对严峻逼迫的信徒有什么意义呢？教会是由神的子民所组成，并不是一座建筑物，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人。那我怎样看我自己的教会呢？我会不会把教会的事情看得比人更重要呢？它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个门，北边有3个门，南边有3个门，西边有3个门。启示录21章12-13节。
复活期灵修，新圣城的结构。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2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在你的同在里，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神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里，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今天我可以，感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好，我就是那个没有那么优雅的琴弦。
开工了，文慧老师早上好。
好，我们开工了，万峰老师。今天
还有杨天成。
对了对了，
就是你看到天上的那个天空，然后还有那个成功的
成会不
一样。文慧老师啊，
哎，
我刚刚呢在想哈，因为呢您说呢在拨打热线之前呢您会敲钟。
有的有的。今天会不一样。是的，有文慧，有万峰。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在吗？如果在的话呢，上来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冒泡，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就继续听节目。 今天是真的不一样，因为是520。哎，还记得呢，这个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小燕老师和文慧呢，哎，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那就是跟五个人说我爱你，然后呢跟一个人呢付出爱的行动，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我看到很多家人朋友呢在第五空间已经呢说耶稣爱你，我爱你们，充满爱的一个空中团契，
这算一个。
嗯，是的。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空中团契呢大家都是很有爱的，而且呢很坦诚分享自己的故事，哪怕是开心的不开心的，甚至内心的内疚感呢都会跟弟兄姊妹分享的。
对，
那么就看到江江呢，我们还是挺担心他的，他说他犯了这个偷盗的罪
啊，就是拿了饭店的餐点啊。那我觉得这是圣灵给你的提醒啊，我们为你祷告啊，你在神面前认罪，那么就要把这个放下来了。那除非圣灵继续告诉你，你是不是应该再有进一步的行动啊，例如跟饭店坦白啊等等。那所以呢要记住，就是呢随着圣灵的光照，我们要勇敢采取行动，但是千万不要让呢罪把我们捆住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认罪了，耶稣也赦免我们了，但是我们自己不放过自己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是启示录21:9-17，新圣城的结构，新耶路撒冷是历代圣徒居住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希伯来书11呢，信心伟人榜，作者写到呢，这些人呢他们到死都是满怀信心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异乡客旅，正在寻找一个家乡，渴望呢天上更美的家乡。上帝呢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么回到启示录呢，约翰被天使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俯瞰圣城，他首先看到什么呢？城里有神的荣耀，如宝石璀璨，明如水晶。然后呢天使用什么来量圣城呢？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的，用金围子量一下这个尺寸呢，马上呢这个层次不一样了，强调呢那是神亲自设计的圣城呢，尺寸呢精准无误的。然后呢城墙的根基呢也是用名贵宝石来装饰的，你可以想象真的是金碧辉煌啊。新耶路撒冷是神与人同住的终极实现，一个完美的结构。另外还有贵重的材质呢，也反映了我们救赎群体在基督里被更新之后呢，我们也能够拥有圣洁跟荣耀。那所以呢一切不洁净的人呢都不能够进到这个圣城的，唯有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呢才可以。所以呢今天你跟我都可以有共同盼望这个荣美的国度，有一天呢我们都能够进到这个圣城里头的。
是，太感恩了。文慧呢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没有关系，将来呢这个我们的天父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么好的房子，所以呢哈利路亚，感谢神。哎，欢迎一位呢应该不是新朋友，但是有些日子没见他的新生的我啊。
新生的我早上好。
好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梁安老师的分享。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有时候赢在起跑线很容易，可是要得胜到底就蛮有挑战。他必须要对最初的信念有足够的坚持。今天要介绍的人物以撒有很好的开始，可是他人生的下半场却带着遗憾。以下我们从创世纪21-27的记载来听听他的经历。
上帝应允以撒的祷告，让他等了20年，利百加怀孕生了以扫和雅各。以撒爱以扫，利百加却爱雅各。
我儿，我如今老了，
不知道哪一天会死啊。现在拿你的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让我在未死之前为你祝福。我，你进前来，让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
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声音是雅各，手却是以扫的手，以撒就分辨不出来，因为他像以扫一样手上有毛。
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来，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的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以扫，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我已经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了。我还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这样吧，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啊，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当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
因为这件事，雅各要离开家族10年，不敢回父家。利百加余生到临死都不能见到雅各。
以撒这名字的意思是喜笑，他是应许之子，一个奇迹儿，是100岁的亚伯拉罕和90岁的撒拉所生的儿子。亚伯拉罕和撒拉为他取以撒这名字，很可能因为这儿子带给他们生命中莫大的欢乐，使他们想起神对他们的应许是多么的实在真切。亚伯拉罕也一定会将以撒出生的神迹告诉以撒。可以想象，以撒从小一定得到父母万千的宠爱。以撒从小就衣食无忧，他和父亲亚伯拉罕一样，都从事畜牧业，而且是富户。大概因着家庭祭坛和父亲敬虔的灵命培育，我们知道以撒没有变成被宠坏的孩子，却能成为顺服之子。有两件事足够显明以撒顺服的性情。在创世纪22:1-14，神为要试验亚伯拉罕，就要求亚伯拉罕带着独生爱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神指示的山上把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顺服听命，第二天清早就带上以撒启程了。经文叙述父子二人同行的过程十分安静，以撒只是问了一句话：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之后一句话也没有，甚至亚伯拉罕把柴摆好，捆绑以撒， 放在坛的柴上，伸手拿刀要杀他的时候，这个青少年也是没有一点反抗，似乎他和亚伯拉罕一样全然信靠神。另一件事可以显明他顺服的美德，在于他面对婚姻的态度，他能够等候，能够忍耐，他不按着个人的欲望来求急于结婚，却能顺服神的时间和带领，迎娶神带到他面前的那一位。创世纪24:63记述，他一面等候，一面默想祷告，和神交谈。最后某一天，神把利百加带到他面前，这个女子和他信仰一致，而且勤劳、聪明又美丽。以撒娶了她，他们彼此相爱。以撒结婚后，从一个安静的儿子变成为一个懂得会为妻子祷告的丈夫。他和利百加结婚一直没有孩子，于是以撒为妻子祷告，利百加就怀了孕。创世纪25:21-26记述，以扫雅各出生时，以撒60岁。创世纪25:20告诉我们，以撒娶利百加时40岁，也就是说，有可能以撒为利百加祷告了20年。不管是孩子的事或是别的事，我们能够为配偶或家人持续祷告20年吗？可惜的是，当孩子出生以后，我们隐隐约约从经文发现以撒的灵命开始走下坡。经文没有再记述以撒为家人有什么祷告。特别奇怪的是，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因着痛苦向神求问，神启示他说，他所怀的两胎将来会发展成两国两族，而且大的要服侍小的。经文没有记载利百加跟以撒说这件事，也没有记录以撒为这两个孩子有什么许愿或祷告求问。以撒作为一家之长，对这启示的沉默很耐人寻味。经文唯一记录以撒和儿子的互动是说，以撒偏心以扫，原因是以扫能打猎物给他吃。再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从创世纪26看见以撒从一个好吃野味的父亲变成一个撒谎的丈夫。之前以撒住在毕尔拉海莱，后来因那地闹饥荒，于是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创世纪26:2-5记述，神向以撒显现，坚固他的信心，但以撒怕基拉尔的人因利百加的美貌就想杀死自己，于是为求自保，就撒谎对外人说利百加是自己的妹妹，结果陷妻子在危险的境地，也差点使亚比米勒人犯罪。不知道如果你是利百加会有什么感受呢？如果你是亚比米勒人，又会对这个来寄居的希伯来人有什么想法呢？还好神使亚比米勒王发现真相，神又祝福以撒，以撒才得以在寄居之地可以成为富户，也不至于因为非利士人的妒忌欺凌而活得诚惶诚恐。家居安全是因为神的看顾而保守了，家庭的安宁呢？以撒虽然偏心以扫，可是他却没有好好的教导他。创世纪26:34-35写道，以扫和他爸以撒也是40岁娶妻，可是以扫不像以撒那样娶本地本家和自己信仰一致的女子为妻，以扫娶了两个赫人女子为妻，他们使以撒和利百加心灵愁苦。可怜的以扫，他是等娶妻以后惹父母心烦，又听到父亲叫雅各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那一刻，才知道父母的心意和属灵的标准。以扫从小得不到母亲的爱，而他父亲偏爱自己，原因不过 是因为自己能打猎，满足他的肚腹欲望。成长在这样的家里，难怪姨嫂也像姨嫂那样，看一碗红汤比属灵福分更重要了。创世纪27:1-5非常清楚地描写到姨撒晚年属灵的昏暗。27:1记载，姨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写的也是姨撒的属灵光景。他早就忽略了神的启示和应许，似乎他也早已停止通过安静默想和祷告与神交通。在他临终之时，最关心的事是什么呢？我们来听27:2-4他对姨嫂说的话。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本来人在临死之前想吃一顿美食也没什么不妥，但是把美食作为条件去祝福长子就有点奇怪了。就在姨嫂去打猎的期间，利百加叫雅各欺骗了老眼昏花的姨撒，是姨撒把祝福给了雅各，到姨撒发现真相就大大的震惊。创世纪27:33在原文说，姨撒知道把长子祝福给了小儿子雅各以后，他是颤抖不已。这和34姨嫂那哭嚎，大大哭嚎，痛心不已是平行的。就这样，姨撒为父母带来喜笑，却使自己偏爱的儿子大大哭嚎。姨撒晚年面对的就是愤怒的长子，让人心烦的儿媳和忧愁的利百加。他最后做对的事，就是在知道雅各的身份以后祝福他，告诉他属灵的准则，告诉他神和祖辈所立的约。当然在整件事中，姨嫂和利百加也有需要负责的地方，但是如果姨撒作为一家之长可以持续安静地默想祷告，祈出神对他的应许，在家里做更好的属灵带领，那姨撒一家的气氛将会全然不同。我们来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求赐下我们持续不断爱你的心，在人生各个阶段和不同的处境中都能安静默想你的话语，以祷告和你交通，好有力量胜过眼目的情欲、肚腹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
主啊，
主啊，我要
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生命的时候，生命就不再是个谜了。
有欢笑有哭泣是生命的奥秘。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是创造的奇迹。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特别的日子，520我爱你。好，
我爱你们。
对，那小苑老师跟文慧应该呢已经做到了今天像五个人，因为我们透过节目不断的说了
讲了好多遍了，
好像撒网一样。
是的，
那所以请大家呢，今天可以的话呢，千万不要只在这个我们的第五空间啊，我们应该呢在实体，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呢，向五个人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感谢，我们对他们的爱。那昨天呢，我们就分享透过喜欢的颜色进入自己的内心，认识自己，不要活在自我的山寨里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延伸分享，有一位心理学家总结了他7年的研究成果，就是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健康。
好，分享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呢，我自从呢我那个前面的数字变成3之后呢，
你说你的年龄是吗？好，
对，我的年龄，我就有一个目标，就是每年都要跟自己说，我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对，
首先你一定要爱自己，你不爱自己的话，你做什么事情都不成的。
对，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场我们就说，今天说520呢，请你记得第一个要说的对象是神，第二个要说的对象是你自己。
自己。
对了，我也记得有一句话，以前我常常说的，就是一个人的脸呢，这个好不好看呢，是父母给的，但是30岁以后就自己给的。
哦，
意思是什么？气质。
我非常喜欢你这句话，
就是你的客观来讲啊，这个脸型啊、面貌没办法改了，眼睛大小没办法改，但是气质绝对可以改的。
哎，秦仙老师呢终于冒泡了，然后呢我们大家今天都报年龄，他说我的数字要变4了。那所以你得非常爱自己了。
嗯，是，那我相信呢你是越来越有担当了。我们看到秦仙老师真的是呢在我们当中像一位大哥哥一样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相处。好，我们来说说这位心理学家他的研究吧。他给我们了几项啊，数一数啊。那第一项，规律的运动对心理健康的益处啊，比药物治疗更多啊。也就是说呢，请你好好的运动，如果你吃一些药啊补品，不如就好好去运动。
嗯，好。那么第二个呢，也是跟大部分人呢说的，许多人呢拼命社交、追电视剧、滑手机、喝酒，其实呢是为了逃避自我。想想为什么手机永远好像离不开自己呢？为什么每天我都要刷一下社交，看一下有没有点赞等等呢？是不是为了逃避现实、逃避自我呢？
对，好，再来一个，接纳现在的自己，反而更容易带来改变，因为当你接纳，哎，你才会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啊。
嗯，好，
再来一个，
第四个，很多痛苦呢，源于什么呢？源于我们缺乏感恩的心态。
嗯，
什么事情都觉得不满足、不足够，但是忘了，其实我们手上拥有很多东西的，
对，
要值得感恩的。
对，感恩就是知足。再来一个，想要寻找光明，首先要勇敢面对黑暗。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是在黑暗里，你怎么知道啊何等需要光明，对不对？
嗯，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跟其他人的真诚的对话呢是修复关系的最佳方式，不虚伪，真诚坦白的。
对，
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也是一样的。
对对，不要怕争执啊，只要真诚对话。还有，习惯不舒服，你的人生才会变得舒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给自己尝尝一些挑战，那你就会在当中有成长了，
一些苦头。
对，
那么最后一个呢，还是我那次说的，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你想要痊愈，请你先学会善待你自己。
对，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伤害， 都是受伤的男人跟受伤的女人。耶稣会医治我们，但是呢，你要学习在耶稣的爱当中呢，好好的对待自己，甚至有的时候要学习放过自己。
结出生命
我是欢乐下课去的主持人花儿姐姐，在圣灵果子的九个特质中，我最需要的是喜乐，因为在环境当中充满了很多的挑战跟困难，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小心跟抱怨，但是上帝说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希望呢自己可以遵守主的教导，结出圣灵的果子。2025年，花儿姐姐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撒母耳记下6章21节到22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撒母耳记上呢6章11到12节呢，就记载大卫见耶和华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呢停放了3个月，那么神就赐福呢俄别以东和他的家。那耶和华的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带来祝福，这个就促使大卫要迎接约柜到耶路撒冷，而大卫果然也这样做了。
嗯，另外呢，大卫高高兴兴的完成搬运的约柜的心愿之后呢，他就为全民祝福，之后呢，他回家呢要为眷属祝福的时候呢，真没想到他的妻子米甲竟然对他说了一番挖苦的话。他说什么呢？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哎，有好大的荣耀啊。
嗯，首先我们来看看米甲怎么样藐视大卫。米甲强调大卫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说在臣仆和婢女眼前呢？这里的婢女呢，是指最卑下的婢女，就好像仆人中的仆人，罪人中的罪魁一样。
嗯，
那米甲还用一个什么
轻贱的人来嘲讽大卫，这句话呢是没有价值的人，无用武之地的人的意思。所以呢，米甲就把大卫跳舞呢看为轻贱的没有廉耻的行为来的。
可见米甲心中认为一国之君怎么可以像卑贱的奴仆一样穿露体的衣服在大众面前跳舞，这实在是有失君王的身份和体面。
嗯，但是呢，大卫露体到底是什么情况呢？露体这个原文是自我揭露，在圣经当中多来用概述身体的赤露，但是呢，没有具体指出赤露的这个程度了。
嗯，另外一种解释呢，是指不得体的表现了，意味着呢，大卫的这个露体和他的身份地位不相称。那我们要知道，君王呢在公开的场合身穿王袍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否则呢就是一种耻辱。而大卫呢是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来迎接约柜，并且呢庆祝跳舞。所以呢，哎，我们知道这个以弗德啊，当他在跳舞的时候，衣袍飘起来，很自然就露出了他的身体。所以呢，在米甲的眼中，这就有失君王的体统。所以米甲呢，就说大卫是露体。那这是米甲的看法。 那神的看法又怎么样？大卫又如何回应呢？我们明天会继续的来解释。
那么今天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米甲认为大卫在百姓眼前失态，那么大卫又怎么样看他在约柜和百姓面前庆祝跳舞这个举动呢？这对我们有何提醒呢？
饺子哥，
文化老师董太红，
早上好。
应田老师董太红，
早上好。
来孩子，是不是有宝贝背京剧吧、好不好？
好，先关掉你的那个喇叭啊，那就可以背京剧了。
王老师啊，
来了，关掉你的收音机了，我都听到王老师了，快点背进去，我们还有一分钟多啊。
约书亚第十章十四节，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因为耶和华也是列人之神。阿门。
阿门。好，太好了，你成功了，赶上最后的背进去了。
对，但是我想呢，我们趁这个宝贝呢放假的时候，还是要跟他多多的联络。那饺子哥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呢，哎，你们都是很赶的，赶急着最后一通电话，要不要呢我们约定下一周呢第一个就给您跟小朋友打电话，
早点起床，
约定你们。哦，好，宝贝说好。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哦啦啦，哦啦啦，包饺子，包饺子。哦啦啦，哦啦啦，幸福的一家。
好，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今天呢有一些代祷的事项啊，特别昨天呢应该是佳音呢，他有特别提到呢为他的妈妈代祷，那么还有悔改浪子劝慰子，哎，都提出来了。华根弟兄说他好累，他最近找了新工作，好，所以我们也要为他祷告，请小燕老师带领我们。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的创造，感谢你赐下的恩典，感谢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加添力量，让我们遵守你的吩咐，让我们按照你所吩咐的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认识到你是掌管着人的生命的。此刻我们第五空间，我们每一位家人众弟兄姊妹凭着信心向你呼求，求你医治的大能临到每一位患病的肢体身上，特别是佳音妈妈的身上，求你的能力呢运行在每个细胞器官和血液当中，修复他身体的损伤，也挪去他身体的疼痛，帮助他恢复身体各个功能的运作。主啊，我们也纪念到一位老姊妹刘姊妹，她前几天也感冒了，最近呢很多人都感冒呢，有一段很长时间才能够好起来，但是她现在身体虽然是差不多痊愈了，但偶尔呢也会出虚汗呢，气短，等会呢她也会到医院去看一看，希望呢他不用等太长的时间，也能够呢遇到一个有爱心、有智慧、有聪明智慧的医生，能够帮助老人家，给他一些适合的药，吃了以后呢就赶快好起来，身体也能够健壮，也能够在患病的经历当中亲身看到你的大能，也感受到你的同在，感受到你正在保护他，你看顾他的身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深知到医治的主权在你的手中，我们选择全然顺服依靠，也求主能够赐下够用的恩典。主啊，我们也为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来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信心软弱，有的时候我们被世界很多事情给拉过去了，我们没 没有腾出一个空间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跟悔改浪子或者其他弟兄姊妹一样呢，祷告啊读经呢都不能够好好的专心，一边读经一边祷告，脑子里头总是想其他的事情，很容易分身呢，真的是很挣扎，也是很痛苦的，觉得我们不够爱你，也不知道如何更多的爱你，心中可能会有愧疚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挪去心中这些负面的情绪，因为这些情绪呢很有可能会阻碍我们来到你面前呢，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啊，我们感恩让圣灵感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就一步一步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去改正过来。我们要学会爱自己，接受接纳我们就是有这些的软弱的，求主帮助我们，你赐下的平安力量呢是够我们使用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跨过迎面种种的挑战还有困难。愿每个人呢都能够在软弱当中经历你的信实，承认你是那一位创造的主，也明白你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我们愿意牢牢的抓住。主啊，感谢你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机会不会单独出现，它总跟在祷告后面。
抓住神应许，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主内家人肢体来祷告啊。那么再一次的在520呢祝福大家，哎，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今天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
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